我们给大家有两个资料，有一个呢，就是关于怎么做法，寻求慈义神之意的做法，有九个 page。啊，它就是神的旨意，底下就是知道神的旨意的重要。这一个呢，他是说到，我们应该怎么去做。另外一张纸呢，就是寻求神的旨意，有关圣经的，教训。那么这一章呢，主要是说到我们一个要寻求神旨意的人，你自己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态度，这是我们的 attitude 啊，有什么一个态度。那么今天呢，我们要着重的和弟兄姊妹交锋一点，在精力方面的问题，就是寻求神的旨意在精力方面的问题，就不照着我们发给大家的这个讲义了，啊，不发着这一个讲义。那么要请现在，我们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马太福音十六章，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七节，Verse 27，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这里是说，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七节是主意是说他还要回来，他还要降临，降临的时候他要按照我们个人的行为来报应我们。这节或圣经在启示录里面也说到，这也是说我必快来，要按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那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有一天我们会站在主耶稣的审判台前，接受他的审判，他的审判就是按照我们的行为，按照我们的行为。因此我们今天的行为是非常的重要，我们的行为就包括我们的言语，我们就是我们说的话，包括我们的行动都在里面。也就是包括我们的思想、感情、意志，所有的定规、所有的决定，就是今天我们的行为。好，现在再请我们读一首圣经，旧约的申命记十二章 Deuteronomy 十二章第八节，旧约的申命记十二章第八节， 我们今日在这里所行的，是个人行自己眼中看为真的事，你们将来不可这样行。什么叫做个人行自己眼中看为真的事？我们今天每一个人，我们做的任何一件事情，都是你认为我这样做是对的，你就做了。我认为正的事情，我就做了。我们一个人，我们的行为是受我们的思想、感情、意志所支配的。你思想想到了，你的感情也喜欢了，你就去做了，你就去做了。我们一个人，他觉得说我要买一件衣服了，那他就要去看商店去看了，看了这件衣服啊，这个样式很好，我很喜欢，你看感情就去了，先是有思想，然后你就感情一喜欢，甚至于我喜欢什么颜色，我喜欢什么名牌，好了，你就喜欢了，这是感情了。然后你的意志就决定了，你就交钱了，就买了。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一切的行动是根据我们的思想先想，然后感情带上去，最后就是我的意志就做了这件事情了。但是这件事情做的对不对，是所以生命经讲是个人行自己眼中看为真的事。那么弟兄姊妹，今天你要看看我们自己的行为是不是我们认为真的是。从每天早晨起来，你的眼睛在床上一睁开，你的思想就开始活动，感情就开始活动，你的意志就开始活动，活动以后你就要做你认为真的事情，你就去做。所以摩西在这里讲，你们将来不可这样行。一个基督徒，我们做的任何事情不是我们自己以为正的事情，因为有一天我们要面对主耶稣的审判，那个时候要按照我们的行为来报应我们。所以在马太福音十二章那里就告诉我们，凡人所说的闲言闲话，到审判的时候句句怎么样都要供出来。他说闲话的时候，他一定认为是我是正的事情，他认为正的，所以我才讲。但是神却不认为这是正的事情，不认为这是正的事情。因此我们基督徒将来我们知道都要站在主耶稣的审判台前，那就是今天我们的行为，我们的思想、感情、意志，每一天都要做神所喜悦的事情，这是今天我们要这样做的。那么我们怎么知道这些是神所喜悦的事情呢？第一，神给了我们一本圣经，这本圣经就是神的话。请我们读一点圣经，我们读提摩太后书，第三章，提摩太后书 Timothy the symbol chapter 3Verse 16, 16节，16节，提摩太后书第三章16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读者 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那么圣经是神所默示的，这个默示在原文是神出气出来的 inspiration， 借助圣灵的感动出来的。所以圣经是出于神的，这本圣经就是教训我们，读者我们，使我们做正的事情，教导我们学义的事情，教导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今天我们怎么知道神的旨意在哪里？第一个，圣经就是神的旨意，神所喜欢的事情都在上面，神所不喜欢的事情也都在这上面。所以基督徒应该用圣经来指导我们的行为。那么这个圣经指导我们的行为，那就是说我们把圣经要读好，要读好圣经。那么读圣经有三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第一个，读圣经要读得很细，不能读得很粗糙，要读细 in detail， 要很细的。第二个，要读准，要准确。所以我们需要回到原文去读。第三个，要读熟，我们读圣经一定要读熟，所以就需要背圣经。到底那一节圣经在哪里啊？哪一卷书的哪一章的哪一节，你要背啊。像刚刚我们读的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六节，那就需要背的，需要背的。圣经摆在我们的面前，每一个基督徒我们要读圣经有一个计划，不是我想读哪里翻到哪里就读哪里，这个不行。有的基督徒啊，他天天都求神的话，他先祷告，主耶稣，我现在把圣经祷告完就一翻，翻开以后闭着眼睛拿手一指，走到那一节，那就是你给我说的话啊，这个是靠不住的啊。有一次有一个弟兄就是这么做，一下一指，指到什么话呢？指到撒旦试探主耶稣的话，撒旦的话啊，这是很靠不住的。所以我们要有计划的读。如果你愿意一年把圣经读一遍，你每天要读三章旧约一章新约，每天读三章旧约一章新约，你一年就把圣经读一遍了，那就新旧约你都读了。如果你说我读一半也可以，那就两年把圣经读一遍，读一遍啊，这是一种的读法。还有一种的读法，我们把它叫做生命的读法，就是你每一天你规定，有很多圣经是非常好的啊，比方马太福音五六七三章，那是主耶稣在山上的教训是非常好的。诗篇里面有非常好的啊，诗篇二十三篇，这些都是很好的。那么你读的时候啊，你选择读就是每一天你用十五分钟的时间或者二十分钟的时间，你安静下来就读一两节两三节，一面读你一面思想这些圣经的意思，一面祷告。但是请你要特别要注意，你在读圣经安静下来读十五分钟二十分钟的时候，一定要把电话关好，不要电话来了就把你打断了，你看到没有啊？也不要在你的 kitchen 里面，你不要煮东西，你这里在读圣经，那里想到哎呀那个是不是要烧糊了啊？这都不要，也不要让孩子来打扰你。所以很多人就关上门来，每一天读十五分钟到二十分钟的圣经，谁都不能打扰他，一边读就是去节圣经， 一边思想一边祷告啊，这个对我们很有帮助。这个就是在每一天读三章旧约一章新约以外的时间。那么也就是说，你每天有至少有15分钟，你拿来摆在主的面前，你和主借助圣经，今天圣经和主有交通，有密切的交通啊，这对于我们生命的长进很有帮助。那么甚至于在这一段时间里头，你还可以背一节和两节圣经啊，这个是非常好。那么你每一天读三章旧约一章新约，你另外要花时间，也许要花一个钟头，你要自己安排。如果你想 一年把圣经读一遍，那么在那个时候读的时候，你自己就要把圣经读准确了。你不懂的要画一条线，你懂的要画条线这个字怎么解释，你要画条线你自己不能没有手边没有资料查清楚，你自己就要来问人问问他们交通交通，到底这件事情是什么意思，你要把它弄懂这个就是一般叫做知识的读法刚刚我说15分钟是生命的读法，这是知识的读法，我要把圣经明了，这是我们要在圣经上下功夫，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把圣经读好了，读细读准读熟了，你看你对于神的旨意你有很多你都明清楚了，哪些事你能做，哪些事你不能做，你就非常就清楚了这是因为圣经就是什么这么事。第二方面，圣经把神的旨意告诉我们，另外就是在我们里面每个基督徒里面住了一个圣灵，圣灵在凡事上会教导我们。现在请我们读约翰福音14章，26节。约翰福音14章26节，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圣灵在我们的里面，住在我们的里面，他要做一件事情，就在一切的事上指教你们。这个一切的事在希腊文原文是所有的事，或者说每一件事他都会指教你。圣灵，圣灵指教的方法，这里第一个方法那就是说要你想起主耶稣说的话。主耶稣的话在哪里？就是这本圣经里头，圣经就会把你读到的圣经提醒你。这是圣灵在我们做里面做的工作，他的教导第一个就向我们想起圣经里刚刚我们说的圣经对我们说的一切的话。第二处请我们读约翰，也是约翰福音16章请我们读12节。约翰福音16章12节，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 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听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便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这里也告诉我们圣灵来的一个工作，就是要我们明白真理。真理就是神的话，不但要我们想起，而且要我们明白。圣灵要在里头，在我们里面做一个启示的工作，要我们明白神的真理。刚刚讲他在一切的事情上要教导我们，教训我们，要让我们想起主耶稣对我们说的一些话。这里告诉我们还要让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要把圣灵所听见的都说出来，甚至要把将来的事还要告诉我们，这是圣灵要做的。那么还是第一章的第七节第八节，这一章的第七节第八节，约翰福音十六章的。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所以圣灵除了把圣经的话，主耶稣的话来教导我们，指教我们，把真理告诉我们，这里有一点，还要让我们自己要责备自己。也就是说，圣灵在我们里头要做一个责备的工作。我们每个基督徒，你有了圣灵在里头，圣灵常常会责备你。圣灵一责备你，你就觉得说没有平安了，没有平安了。这是圣灵的工作。如果圣灵在责备我们，那就说明我们一定有事情错了，有事情错了。那我们就要明白神的旨意究竟如何，要去寻求了。为什么我里头没有平安？为什么我里面受到责备？现在再请我们读一首圣经，就是以弗所书，往后面翻，第五章。以弗所书 Ephesians， 新约后面翻，以弗所书第五章十三节。以弗所书第五章十三节，凡事受了责备就被光显明出来，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你看这里也说到责备，责备就是圣灵在里头责备我们，责备我们。但基督徒你受到责备的时候，你里头就觉得不平安，然后这个不平安就会被光显明出来，因为主耶稣就是光啊，就让你看见我到底错在什么地方，我到底错在什么地方。这都是我们的经历。再请我们读一首圣经，约翰一书第三章十九节开始读，约翰一书 第三章十九节开始读。从此，约翰一书，从此就知道我们是属真理的，并且我们的心在神面前可以安稳，安稳就是平安了。我们的心应该在神面前是平安的，不受责备的。我们的心若受责备，我们心若责备我们，神比我们的心大。一切的事没有不知道的。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心他所喜悦的。基督徒有的时候是没有听你的祷告啊，因为你的心责备了你，因为你都没有平安。这里说到是心责备我们，刚刚我们读的约翰福音是圣灵责备我们，这两种的责备有相同的地方，相同的地方就是说心的责备是指着良心，良心就是我们做的一些事情是不公义的事情，是非，良心是在是非上，善恶上良心会责备我们。这是良心，圣灵责备我们，那就比良心还更高了啊，就不只是善恶的事情，不只是是非的事情。也许我们要做一件事情不涉及是非善恶，但是你里面觉得圣灵不许你去做了，圣灵不许你做，这个是超过是非和善恶的事情，因为圣灵会指教我们。一个基督徒他有困难，他有的时候去找人来帮助他，找人帮助不是是非啊，不是善恶的事情啊，但是里头受责备，可能里头就告诉他，你不要求人啊，你应该去求神啊，你应该向神祷告啊，这就是圣灵的工作，圣灵的责备。所以基督徒我们今天怎么知道神的旨意？如果你里头受责备了，这里头就有神的旨意，也许神不要你去做了，你里头没有平安了，这里有圣灵的工作，也有良心的工作，我们受责备。所以刚刚讲圣灵在一切的事情上会指教我们，要我们想起圣经的话，这是一方面。第二个，圣灵会责备我们，我们里头有责备，我们里头没有平安，这是第二方面。圣灵的第三方面，请我们读罗马书第八章。第二十六节，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六节。第八章二十六节，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这里有一点，就是圣灵要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圣灵的工作不是说话说到耳朵里头，圣灵的工作是叹息，是你里面很深的一个感觉，叹息。什么叫叹息？圣灵在那里就说，哎呀，你这个人怎么老讲你不听了，你今天又来了，你看圣灵叹息了啊，是在我们里面很深的一种的叹息。 因为圣灵说的次数太多了。好啊，所以圣灵教导我们，一个是在一切的事情要指教我们，要我们想起圣经的话。第二方面，圣灵是会责备我们，我们里面感到不平安。第三方面，圣灵就在里头叹息了。你知道，当圣灵一叹息，你也没有平安，你也没有喜乐，你天天就活在圣灵的叹息里头。那么还要请我们读一处圣经，以弗所书的第四章。第三十节，以弗所书第四章三十节。以弗所书第四章三十节。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圣灵担忧啊，我们不要让圣灵担忧。圣灵叹息就是圣灵担忧了。当圣灵叹息，圣灵一担忧，你要好好去想一想，为什么圣灵叹息了，为什么我使圣灵担忧了，你要去想一想，因为这里头有神的旨意。还要请我们读一处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五章，往后面翻。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往后面翻，十九节。十九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十九节。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原文是不要消灭灵。刚刚读的以弗所书是说不要使圣灵担忧，这里是说不要消灭灵。有的时候圣灵感动你，你要听圣灵的话。圣灵说这一件事情不能做，这句话不能讲，你要听圣灵的话。几天以前我听了一个姊妹的见证啊，我觉得这位姊妹真正是敬畏神的人。这个姊妹啊，她自己买了一个 apartment， 有两个房，那么他就租了一个房出去，租了一个房，他们彼此这个每一个房都有一个洗手间，他的房也有洗手间，另外那个人也有一个洗手间。但是这个姊妹啊，她每天她要去上班了，她就赶快用消毒药水喷她的洗手间，喷她自己的洗手间，喷了以后就消毒了吧，就把门开开，她就走了。但是她的房客呢，早晨一起来一闻到这个味道就不舒服，就把他的就把这个房主房这个姊妹的洗手间给他把门关起来，就不能通风了。这个姊妹下班回来一看，我怎么洗手间的门给关了，一打开门一看，那个味道还有没有弄干净，他就很生气了。他说你怎么不提醒一下我，我这是消毒嘛，你如果你闻这个味道不好闻，你把窗户开开通气嘛，你不要把门关上，等我回来还要闻这个消毒药的味道。他就不高兴了，不高兴他就很想把他喊他走了，不要他在这里住了，因为他是房主啊，他完全有钱了。可是这个话还没有出口，里面就觉得不平安了，圣灵好像又责备了，好像圣灵是说，我就是借着这个人来磨练你，哈哈，你看借着这个人来磨练你。哎，还有我们这个姊妹祷告的时候啊，声音很大，她很释放，她在房间里关上门大声祷告，这个旁边这个房客听见了也受不了了。这个房客说得很客气的，就给他讲，哦，意思就是说你很热情啊，你这个祷告。他说好，你又来支持我来了，你看到没有， 这样。所以这些事情啊，就又使他想起来，我要把你赶走。可是每一次要赶走他的话，说到嘴边都说不出来了，你看到没有？圣灵都在那里管住他啊，他有一个感觉，所以他反而觉得说，这个人留在这里对我有好处，圣灵就借着他来对付我，他来管教我，使我在神的面前要学一个功课。好了，今天也是这样。刚刚我们读的罗马书第八章有一句话，那就是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今天圣灵不但是要在里面对你说话，圣灵还会在你的环境里面给你安排，环境给你安排。所以千万不要轻看你的环境，很可能你接触的这些人，你接触的你家里的人，就是神给你预备好了，是预备好了。所以我听见有的小孩子讲啊，哎呀，我该生在那个爸爸妈妈的家里就好了，我的爸爸妈妈管我管得太紧了。哎，神就是安排你的爸爸妈妈给你，那就是这样安排好了。所以我们一定要相信万事互相效力，就是我们的环境神都管理，圣灵都要管理。好，所以我们说到这里，我们就看见神早就在我们里面给我们预备好了，外面有一本圣经，里面有圣灵的教导，都预备好了。这些都叫我们能够明白神的旨意，明白神的旨意。我们认为最小的事情上，圣灵都要做工，让我们明白神的旨意，使你受责备，使你里面不平安，使你感到圣灵在叹息，在担忧，这样就是我们能够明白神的旨意。我们所说的圣经说的神的旨意，乃是和神的性情有关系的。现在请我们读彼得后书的第一章，彼得后书的第一章，第四节，彼得后书第一章第四节。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你一信耶稣，你里面就有一个永远的生命，这就是神的生命。这个生命就有一个性情，这个性情就使你有一个感觉，有一个感觉。当你有一个污秽的思想，不干净的思想的时候，你这个生命就感觉得不舒服。哦，在我家住的门口的对面，常常有一群海鸥啊，或者鸽子，还有一些乌鸦。你看这个乌鸦、这鸽子、海鸥，它们吃的东西都不同的。乌鸦就是到垃圾桶里找那些死腐烂的东西吃，但是东西鸽子不吃的，鸽子一定要吃喂它米，它才吃了。这两个吃的东西都不同。这是生命不同，性情就不同。在我们里面，每个基督徒里面有两个性情，一个性情是罪乃的性情。所以罗马书第七章告诉我们，我们里面还住了一个罪。 我们里面还有一个性情，就是神的圣灵，这是两个不同的性情在我们里面。只要你是一个基督徒，你信主耶稣，你得救了，你这两个性情在你里面的感觉是非常清楚，分辨很清楚。一个喜欢圣洁，一个喜欢不圣洁；一个喜欢公义，一个喜欢不公义；一个喜欢爱，一个喜欢嫉妒；一个喜欢谦卑，一个就喜欢骄傲；一个能够赦免人，一个就是记人家的罪、记仇。这是两个不同的生命。因此今天圣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就有神的性情，这个性情也把神的旨意带给我们。你里面有一个感觉，里面有一个感觉，这个感觉常常和圣灵的工作指教是在连在一起的，和圣灵的责备连在一起的。因为你有这个生命的感性情，你还就觉得说圣灵说的话是对的，圣灵的责备是对的，我是错的。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若有人要跟随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这个舍己就要舍弃我那个救人的性情。救人的性情我们也把它叫做肉体，所以我们基督徒应该从这几方面我们来明白神的旨意。第一个，圣经有神的教导；第二个，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指教我们；第三个，我里面有一个生命，神的生命，它有一个神的性情在我的里面。应该说在恩典时代，在新约里面，神把一切都给我们做好了。今天不是律法时代，我们就能够知道神的旨意。不是律法时代，所以我们不要去问先知。上个星期二我们曾经讲了，没有先知了，我们不要去问人，社会就把这些都告诉我们。甚至于包括环境，神都可以用环境来告诉我们，环境告诉我们。因为万事互相效力，一个基督徒他如果受圣灵，听圣灵的话，可能在很小的事情上他都能够明白神的旨意。包括打电话，有一个弟兄就做一个见证，他打电话要去找一个人，老是打不通，打几次打不通，他说按他的那个个性非打通不可，连着拨连着拨，但是他里头就有责备了，他里头就有感觉了。如果神要你打通，为什么打那么多次都打不通呢？所以他就回过头来向神祷告了，他说神啊，如果是你要我不找这个人，那我现在就不打呀，因为一直打不通嘛，那么我就求你让他把电话打过来好了，我不打了。你跟他去找那个人，那个人并不知道他要找他，他如果这是你要我找他，我现在就不找了。 如果是你的旨意，就请你让他把电话打过来。哎，这是感谢神。大概过了几个小时以后，那个人果真把电话打过来了。那个人并不知道他要找他啊，所以基督徒你要明白神的旨意，要在神的面前等候忍耐。不要凭你的过信，请我们读一点圣经，我们要读旧约的以赛亚书第30章。以赛亚书30章，请我们先读15节，旧约的以赛亚30章15节。30章15节，以赛亚书。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妥，你们竟自不肯。这是要回安息啊，就是你遇见一些事情烦躁的时候，很急的时候，你一定要先回到神的面前去啊！特别你要发脾气的时候，你赶快回到神的面前去，你给神讲我要发脾气了，神啊，我现在赶快回来。哎，也许你回去了脾气就没有了啊！一定要回去。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要回到神的里头去，要在主里面得到安息，不要按照你自己的意思想怎么做就怎么做，要等一等，要忍耐。哥林多前书13章告诉我们要凡事忍耐，对对，要忍耐。那么以赛亚书30章还有一节圣经也很好，那么这一节圣经就是21节，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边有声音说，这是正路，你要行在其间。很多时候我们要向偏左了，有的时候要偏右了，但是里面会有声音告诉你，圣灵会带领你，你觉得左也不对右也不对，好像就是说我还要不要动，等一等，也许这就是正路了。要安静在神的面前，好，我想这里我们是从神的旨意，是从外面的圣经说到里面住的圣灵，再说到我们里面有那个永生。这里又提到一点我们的态度，态度是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使神的圣灵担忧，这说到我们有一个态度。那么现在啊，我们就回到我们给大家的这一张纸上面去，就是寻求神的旨意，有关圣经的教训。这里头的第一部分是说，神很愿意把他的旨意告诉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千万不要想到神不愿意把旨意告诉我，甚至把旨意告诉那个姊妹那个弟兄，就是我，神不把他旨意告诉我，没有这样的事情。神愿意把他的旨意告诉每一个人，每一个基督徒，这是第一点我们要说的。第二个就是人对神的旨意应该有的态度， 很多时候我们不明白神的旨意，就是我们的态度出问题了。我们在神面前，第一点是讲一定要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什么叫做敬畏神的人？敬畏这个字在原文的意思就是怕神，怕神。现在很多时候这个有的基督徒不怕神，我想怎么做我就怎么做，我想怎么讲就怎么讲，在家里我就是主人，什么人都得听我，这个不是一个敬畏神的人。第二个，你要明白神的旨意，你的眼睛一定是望神的人，你不看人啊。今天我们的眼睛常常会看人，我不看人，我就看神。第一个是惧怕神，第二个是眼睛要看着神，第三个要常常住在主的里面，主的话就会常常在你的里面，你不要离开主，随时随地回到里面去。第四个，不要做浮屠人。有很多基督徒很浮屠啊，在很多事情上管他神的旨意不神的旨意，我就是要这样做，糊涂啊！所以保罗讲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第五点，要从心里遵循神的旨意，意思说心原文是魂，也就是我的思想感情意志一定要来遵循神的旨意。我每天想思想想的事情，神啊，我这样想这样做会不会是你的旨意，拦住你的旨意，我要去问神。你的感情也要去问神，神啊，我喜欢这样喜欢那样，是不是你的旨意。有一个青年弟兄，他非常喜欢打篮球，他在 SFU 念书，甚至于啊，一打篮球打起来就忘记上课了，下一节课都忘记了兴趣打篮球了。后来他在神面前就祷告了，神就给他一个恩典，什么？一上场打篮球脚就痛，不打篮球脚不痛，一打篮球脚就痛，所以一打篮球脚一痛就不能打篮球了，不能打篮球怎么办？就来看篮球，对不对？我不能打了，我在外面看，看别人打我也很痛快，他就是这样的，就是圣灵在那里做，就管教他了。所以现在这个弟兄啊，他就不能打篮球了，因为打篮球脚就痛了嘛。那么这里他就要明白神的旨意，那么神的旨意啊，就会借着环境，借着脚痛，来让你明白，你上课要好好上课，我想这个就是。我们一定要从心里面，就是思想感情意志里面要遵循神的旨意。第六点，我们一定要是一个奉献给神的人，我们要把自己奉献给神。神啊，我是不能够听你的话，我有肉体，我常常软弱，我常常失败，但是我把我这个人奉献给你，求你来管理我，求你来改变我。只有一个奉献给神的人，你才能够心意更新而变化，才能够察念什么是神的善良纯全可喜的旨意。最后一个就是一定要立志遵循神的旨意，不能做糊涂人。我要在神面前立志，立志要遵循神的旨意，我要向神祷告，神啊，我要立志遵循你的旨意，但是我遵循不好，求你怜悯我。我想我从圣经里头我们能找到这七个方面，这个七个方面不能决然的分开，都是有联合连起来的。 这是我们的态度，对神旨意的态度。第三个大的题目就是遵行神旨意的人是有赏赐的。你看第一个，遵行神旨意的人是进天国的条件。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节怎么讲呢？我这里写下来了，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进天国。所以到了那一天，天国来了，你说主啊，我要进去，主首先问你，你遵行了我的旨意没有？那是今天了。所以有一天我们都要站在主的审判台前，但是最好今天我们先站在审判台前，不要到那一天再在审判台前，今天我们就要接受这个审判。所以有的弟兄姊妹他的祷告里面是这样讲，主啊，求你用你审判台的亮光今天先审判我，让我在一切的事情上知道你的旨意，不要到那一天我再来受你的审判，那一天就来不及了，天国就摆在门口了，你能不能够搅进去，那就是根据你今天了。所以进天国的条件有一个，就是遵行天父旨意的。第二条，我们如果是常常遵行神的旨意，神也听我们的祷告，因为神不听罪人。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应许。诗篇六十六篇那里讲，我心里若作重罪业，神必不听。所以基督徒，如果我天天活在罪的里面，神一定不听你的祷告。第三条，就是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不但是现在，乃是一直到永远。只有遵行神旨意的那个常常活在神的面前，那是遵行神旨意的，就是活。每一天我们都不在死亡的里面，我们都活在生命的里面。第四方面，基督徒寻求神旨意的路，这里面也就包括了我们给你发的九章，那九章子的内容都在这个里面总括了。第一点就是要常常恳求，就是我们在主的面前要恳求来知道神的旨意。保罗就是说要常常恳求，让他得到一条路能够到罗马去，求神开这条路。第二个，必须忍耐，我们在神的面前要忍耐。第三，不要怕受苦，因为有的弟兄怎么一听到十字架就怕得不得了了，就是我们不要怕受苦。受苦的意思倒不一定就是你的肉体受苦，我们最大的苦就是我的意志受苦。我想发脾气，现在圣灵不许我发了，这口气好像咽不下去。哎呀，他这么对我，我都不能发他脾气吗？我不能报复他一下吗？好了，圣灵不许你报复，你这口气就要咽下去，非咽不可，这个叫受苦了，也这个叫做舍己了。但是感谢神，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原文那个字应该是试炼，我们不管受多大的试炼，神都知道，受多大的委屈，深渊在神，不在我们这一边，我们用不着自己去争一个荣耀，争一个面子，不用，神知道就好了。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父在暗中查看。马太福音第六章不是说父在暗中查看呢，就必然要报答你。我们不做任何事情不求人的报答，我们眼睛看神。 第四方面就是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圣灵的声音是一种叹息，不是说到耳朵里听见一个蒙蒙声音，那个不可靠的，那个很危险的。有的时候圣灵是责备的话，有的时候圣灵使你想起圣经的话，这都是圣灵的工作。第五点，我们要寻求神的旨意，不要越过神所安排的环境。神就给你安排这么一个环境，你要在这个环境里面顺服神，不要越过这个环境。你看诗篇131篇第一节那里说一句话，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不敢做。很多基督徒啊，就是做那个重大和测不透的事。听说买股票能够赚钱，那我把财产都拿去买股票，哪知道这个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情一做，有一个弟兄这一个股票一买，1997年全部到年底完全完了，一点都没有了。最后他打电话给他哥哥的时候是流着眼泪，他说我身家财产全部完了。但是他是一个基督徒啊，重大和测不透的事你不要去做。这个后来他向神悔改，神还给他开一条路啊。那么今天已经是2004年了，大概上个月他哥哥给我一个电话，他说他的情况现在很好了，好转了，主怜悯他悔改了。当时他为什么这么做呢？就是重大测不透的事情，他的担子太大，不敬畏神，不怕神，什么都敢做。一个基督徒什么都敢做，一定要出问题啊，一定要出问题的。第六点，留心神借着属灵长者分享的话。这个我们要留心，但是不是要就一定要顺服啊，没有说喊你去顺服。也许这个属灵长者说的话不一定是代表圣经的话，代表圣灵的话，但是你留心他啊，留心他，这个有好处的啊，这个有好处。我们说的属灵长者就是他在神的面前他自己就有经历顺服神的经历，所以在这一切的事情上他能够把他的经历告诉你，把他学的功课告诉你，把圣经的话告诉你。但是这种人他绝对不会告诉你说你应该怎么做，他不能够这样做的。如果有个人讲你非得这样做不可，要那样做不可，看来这就不是从神里出来的。因为属灵的长者他是很谦卑的，他只能说我给你一个见证，我当时是怎么过来的，做你一个参考，做你一个参考。哎，你自己再去寻求寻求吧。他不能代表神，他不能代替神，不能够的。最后一点就是靠着主的能力脱去容易缠绕我们的罪。刚刚我们已经讲过了要对付罪，这里还有一种就是容易缠累我们的罪。有的基督徒喜欢打麻将，这个罪好像就丢不掉。有的基督徒打游戏机也是丢不掉，有的20几岁还在打。像这种有的人抽烟也是丢不掉了，这是容易缠绕我们的罪。所以在主的面前要祷告，要把这些东西丢掉。要从这些罪里面得到自由，得到自由。感谢神，我想我今天主要是说到经历方面的问题，我们交通这些。可能我们在讲的话的里头不一定清楚，所以现在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要交通的我们可以提出来，好不好？ 那圣经中讲的 common sense 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常识，我们都有一个常识，有的东西是我们的常识可以决定的。比方说今天我要出去下雨了，你用不着祷告，主啊我带不带伞，我穿不穿一个雨衣，明明在下雨吗，你这个 common sense 就告诉你我需要带一个伞。当我们吃饭的时候，桌子上摆了几个菜，你用不着祷告，我第一筷子吃哪一个菜，第二筷子吃哪一个菜，我吃碗吃饭，今天我吃两碗还是吃一碗，这个你有 common sense 可以决定，你这个不用祷告。神就是给你，因为我们这个人你有一个身体的需要，合理的需要，神不会拦住你的。我们讲的就是合理的需要 common sense， 你身体的需要。所以主耶稣说你们不要忧虑吃什么穿什么喝什么，这是你 common sense 决定的，神也会给你供应的。你的常识可以告诉你，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不能说我们要寻求神的旨意，我就成了一步都不敢走了。主耶稣，我现在走路是用左脚先走还是右脚先走？这个没有了，你可以，你有常识，你可以去做你的。啊，你说我今天去聚会，我该走哪一条路？走 Kingsway 呢，还是走哪里？你完全有 common sense 决定。你觉得那条路红灯多？我走得慢，我就找一个绿灯，你这个有 common sense 也可以决定。好，因此我们在特殊的情况下，我们有特殊的情况下，那么这个我们要向主祷告，就是说每一天我早晨起来第一件事情，我是先亲近主，而不是先洗脸先漱口先刷牙先吃东西，先亲近主。亲近主的时间不是很长的时间，早晨起来你可以用一个很短的时间，几分钟就把你的心愿就告诉主，主耶稣，盼望今天是一个新的开始，让我做一个听你话的人，我把我今天一天都放在你的手里，求你救我脱离凶恶，不叫我遇见试探。主祷文里头不是有四个方面吗？第一个是愿神的旨意成全在地上如同成全在天上，三个愿意就是神的事情，第二个你自己的事情，主耶稣今天一天我只要做的事情，你带领我，我该上学你带领我好好听课，我该工作带领我好好工作，我该做家里的事情带领我好好做家里的工作。另外一个赦免人的罪，那么你要为别人祷告啊，把你家里的人这些人都交给主。最后一个要反对撒旦的祷告，不叫我遇见凶恶，救我脱离试探，脱离凶恶，不叫我遇见试探。那么你在这一件事情上要反对撒旦的工作。你每天早晨起来几分钟，你就可以在主的面前把这些向主祷告，底气起的。也可能今天你说我要走 Kingsway， 这个好像你都觉得不平安，今天不要走 Kingsway， 因为 Kingsway 在修路啊，挡住你不能走了。你怎么知道？你不知道的，但是里头圣灵会引导你，他们甚至会让你走那一条路，但是里面的感觉不是这条路，圣灵会带领你。但是你每天早晨一定要做一个亲近神的人啊，亲近神的人。圣灵会将将来的事告诉我们，就是你还不知道的事情圣灵会提醒你。很多弟兄姊妹都有这样的经历，好，看看大家还有没有什么。
像那个夫妻那个 spouse 或者孩子跟父母的，
好，我想这里有一点 就是家庭的问题，一个丈夫和妻子的问题，一个父母和孩子的问题。我们一定要相信一件事情，就是凡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人得益处。既然是夫妻，那就是神安排的，神安排了这一对夫妻彼此之间只有帮助的，或者学习功课了，通过对方来学习功课。常常神是用对方来对付什么？对付自己，对付己。现在的问题就是说，做丈夫的是要用他的看法，不是圣经的看法，不是主的旨意，来改变对方，这是我的看法。做妻子的又有他的看法，他用他的看法来改变丈夫，都是从自己出发。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没有一个人能够用你自己的办法能够把对方改变过来，合乎你的心意，没有的，不可能的。那么只有一个路，就是当你碰见了对方的意见和你的意见不一致的时候，你回到神的面前，你谦卑下来，你不要马上用你的办法来改变对方，到神的面前来求神给你光照。如果你觉得说，神啊，我这样做是对的，对方错的，就求你改变他，我改变不了他，求你光照他。神会做这样的事情，但是首先的改变是我自己，就是说我先要顺服神。所以保罗讲，等你们十分顺服的时候，我就要责备那些不顺服的人。神常常做一个工作，就是我和神的关系。所以今天我们常常会把关系弄错了，很多教会是把关系弄错了，都认为这是夫妻之间的关系，要拿一个聚会把夫妻营来改变你们之间的关系，这个是错的。因为所有的关系都是你自己和神的关系，首先我把我和神中间的关系做好了，其他的是神来做，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对孩子一样的，对孩子一样，孩子淘气，孩子不听话，那很可能还是我在神的面前没有顺服好。所以如果我在神的面前顺服好了，我什么都听神的，神能够改变他的，神能够改变一个孩子。所以我们都着重是我和神中间的这个关系一定要正常，一定要顺服。孩子对父母也是一样的，圣经里告诉我们要孝顺父母。首先你做孩子的一定要看见父母是神给你预备的安排的，那父母说的话你应该顺服，因为父母绝对不会使你去犯罪，他一定是爱你的，你一定要顺服。所以圣经里讲，做孩子的顺服父母，那就如同是顺服神了。我们应该顺服父母。在学校里的学生要顺服老师，一定听老师的话。彼得还告诉我们，我们年幼的要顺服年长的，对吧？还不只是孩子儿女顺服父母，年幼的还要顺服年长的。好，我想这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一个是顺服，但是主要的顺服就是顺服神，顺服主，我先顺服好了。所以在每一件事情我想去做我想说的时候，你先问问里面，你里面的感觉怎么样。今天很多基督徒他不回到里面去问问里面的感觉，一下脱口而出， 慢一点回答。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八章，当文士和法利赛人试探他的时候，他没有先说话，他在地上画字，你看到没有？他不说话，画字。那神要他讲，他就讲了。他说：“我所说的话、做的事，都不是出于我自己，都是神要我做。”他在画字，画到一定时候，神要他讲了，他就讲了。神不要他讲，他不要讲。所以我们基督徒管住舌头是非常重要的。家里出现的问题大概都是舌头出现的，话语出现的。舌头管好了，舌头顺服神了，好了，感谢神，你照着神的旨意说话，神就要做工。
神就是说他很愿意，就是让我们都知道他的旨意啊。然后所有的，你刚刚说是所有的关系都是自己心跟神关系弄好。那我不太晓得，就是像现在很多那些什么医治的特会啦、培灵的特会，那您的看法是什么？尤其是对一些卫生的那些。
好，或者我们读一首圣经好不好？我们读出埃及记。出埃及记15章，第26节，出埃及记15章26节，又说：“你若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留心听我的诫命，受我一切的律例，我就不将所加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这是对以色列人说的。埃及人的疾病就是外邦人有罪的人，他们犯罪的得的病，以色列人可以不得，只要你听神的话。也就是说，基督徒我们的病是从哪里来的？基督徒的生病从哪里来的？基督徒的病绝大多数是神的管教，你不听神的话，神管教你。不是说所有，是绝大多数是神的管教。这在希伯来书告诉我们，神要管教我们。或者我们读一点希伯来书，12章，第5节。希伯来书12章第5节，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所受纳的儿子。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管教原是众子所供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狮子，不是儿子了。再者，我们曾有深深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尊重他、敬重他，何况万年的父，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吗？深深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年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了经验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基督徒要受神的管教，病是神管教的一种办法啊，病是一种办法。你记得保罗曾经说过，他不是有一个病吗？他为了这个病3次是求过什么啊？哥林多后书，好不好？或者我们读哥林多后书 十二章第七节，哥林多后书十二章第七节，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架在我身上，就是撒旦的差谕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为这事我三次求告主，叫这刺离开我。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像基督的能力匹夫我。这里保罗身上有一根刺，读圣经的人都相信这是一个病，很可能是他眼睛的一个病啊。他的加拉太书说，你看我写的字是何等的大，眼睛看不好了，写字就写得很大了，不能写小字了啊，你要眼睛很好，你才能写字写得很小啊。啊，十二章第六节第七节，好，保罗是说怕他自高，怕他骄傲了，所以就一个刺在他身上了。他为了这个刺三次求个神，神不要把这个刺拿掉，你看到没有？那么现在好了，如果有神医来了，保罗说赶快，有人喊保罗，你赶快去求他给你按手，就把病医好了，就达不到神的目的了吧？啊，所以保罗的做法就是到神的面前去祷告。今天一个基督徒得病是，如果是神的管教，哪一个人给你按手，你的病就好了，神的自己就达不到了吧？好不好？神就是要你圣洁嘛，那不是说吗？在管教的事上要我们成为圣洁吗？刚刚我们读的希伯来书，所以基督徒生病最好第一件事情，你去到问神，神我为什么有这个病？你的旨意究竟如何？如果你顺服了，这个病一定过去了，因为神的目的达到了嘛，好不好？你记得保罗对提摩太讲，提摩太胃口不清啊，保罗喊他要稍微用点酒，不要造成喝水啊。所以有的基督徒的病还可以吃一点药的，吃点药，那个酒就是代表药了，当时可以吃一点药的，好不好？所以我们今天说药也不要吃，我们就去神医给我按手祷告，我就好了。神的目的达不到，好不好？神也不会借助神医来医治。好，
好，
请讲，请讲。
约翰福音主耶稣十七章里面主耶稣的祷告，到后面有一句祷告，他说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
对
主耶稣为什么自己要分别为圣？
是
本来就是圣。
对，主耶稣是圣洁的，他是神，他是神，他没有不圣洁的东西。但是主耶稣他成为一个人，他是一个人，所以他在一切的事情上，他为着门徒的缘故，为着门徒的缘故，他还要分辨自己。为什么呢？我们来看，主耶稣他有许多的事情他是可以做的，他是可以做的，但是他不做，在门徒的面前他不做。为什么他不做？有很多事情，他为着门徒的缘故。举个例来讲，主耶稣他不是要上十字架吗？他是神的儿子吗？在许多的事情上，他可以照着人的来看，他可以随便一点，可以这不是犯罪的事情。举个例，主耶稣不是晚上要祷告吗？有的时候整夜在那里祷告吗？主耶稣在那里警醒吗？他为着门徒的缘故，他不能说我也累了， 我也就休息了。不是这样，他宁可不吃。你看门徒他们在安息日在麦田经过，他们不是把麦子就拿来吃吗？主耶稣没有吃过，从来不吃，这叫分别为圣啊。哎，他自己不吃，他宁可饿他都不能吃的啊。像很多就像这一类的事情了 啊所以在对于接待税吏接待这个犯罪的人，他到他们家里去吃饭，主耶稣是为了来拯救罪人的缘故。那么在许多的事情上，他在那里还要分别自己，不能和罪人一样，不能和他们做的一样，那是不同的，好不好？
就是等于说这句话，就是说主也是在他们门徒中间。
有的门徒能够做的事，不是犯罪的事情，并不是罪的事情，但是主要分别为圣，主自己都不做，他自己不做了。口渴了，他都不去拿水喝的；饿了，他都不拿买水来吃的，好不好？
就像刚刚那个姐妹讲的医病的恩赐那个哈，因为圣灵的恩赐也有医病的恩赐，
不错，
很难。马可福音那边说好按病人病。
对，那么你看哈，你去读主耶稣在福音书里面，主医治病人，都是医治的没有信主的人，传福音。你有没有你去找一找医治了哪一个基督徒啊？没有的，你去看。有人就给我提出一个，就是彼得的岳母。彼得岳母不是基督徒吗？不是的。你去读彼得，主耶稣从山上下来医治彼得岳母的时候，你再读路加福音，是别人帮他去求主耶稣。彼得是门徒了，是呼召了，但是主耶稣没有呼召他的岳母，很可能是主耶稣医治了他以后，他就起来服侍主了，啊，那个时候他开始相信主了，好不好？所以医病这个恩赐，赶鬼这个恩赐，都是为着不信主的人，为着福音。你去看，
比如说我听人在祷告的时候，他们也用着说啊，愿某某人也分别为圣，这是什么意思？
分别为圣就是说，我们圣经里有这样一句话，在旧约就有，分别为圣的意思就是说，我这个人的生活，我的思想、感情、意志都是不圣洁的，我求神使我能够圣洁，分别出来啊，和不圣洁的东西分别出来，使我成为圣洁。他的意思就是这样，从不圣洁的里面把我分别出来。
好像说愿某某人他能够分别为圣。
这个不要为别人去祷告，某某人分别为圣。我们着重是我们自己，就看他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了。他觉得你这个人不圣啊，我求神使你分别为圣。那么他不圣，按照圣经里讲，这个审判他的权柄在主耶稣啊。我们不论断人，原文就是不审判人。他圣不圣，主知道。所以我自己为他祷告，主啊，求你恩待这个弟兄或者这个姊妹啊，你保守他，你怜悯他，好不好？但是呢，我们不要去，我们不要去审判他，说你不圣啊，我才圣，那就不好了。好。
但是在雅各书那里说，你们中间又有人病了，
对，
请那个教会的
长老来给他按手啊，还要给他抹油啊，这一个就是为着基督徒的悔改的问题了，好不好？悔改的问题了。那么意思就是这个人他有罪，他原来不肯悔改，罪还在身上，教会是代表主耶稣来赦免他的罪，好不好？那是赦免他的罪，医治他，是教会。所以教会可以有一个叫做假借的赦免，教会不能赦免人的罪，教会乃是说圣灵赦免了这个人，教会代表圣灵或者代表主耶稣说，你的罪赦免了，啊，代表他了，好不好？
真正的病有罪吗？
我就是啊，基督徒的病绝大多数都是神的管教，绝大多数，有的也不一定就是神的管教，好不好？那是另外的情况。比方说， 基督徒你违反了，
有些传道人，
嗯，啊，有些传道人生病了，
癌症很多
啊，
癌症
啊，癌症。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传道人得了癌症，他自己要到神面前去祷告，要去祷告，他自己要清楚神为什么要我得这个癌症，并不认为因为他是传道人他就没有罪，这个概念是错的。有的传道人把神的真理都讲错了，你说他有没有罪啊？啊，有没有罪？有一个弟兄是一个中国很有名的传道人，他曾经说了一句话，他和另外一个传道人中间有矛盾，他就说，假若我说他的话错了，我今天下了讲台，我明天就不能上讲台了。他就讲这么一句话，结果第二次他就不能上讲台了，就不上讲台了。那么这里我也可以顺便说这个，你们知道寇思远很有名的吧？寇全读，他不是到大陆去，大陆的政府的教会请他去，请他去以后，他就要把家庭教会和这个纳在一起了。后来他回到台湾来以后，到了台湾，很多弟兄姊妹反对他，美国也很多他的教会里面的人反对他，他的同工反对他，他就说一句话啊，这是他们又给我讲啊，我是听他们讲，他如果我这件事情是错的，神就把我带接走吧，结果不久他就走了，好不好啊？所以不一定是每个传道人做的事情都是对的，我们不敢讲。那么现在呢，台湾呢，现在是寇思远的儿子起来了，哎，儿子起来，他儿子也在教会里面讲，他的父亲最后临死的时候是认了罪了，那件事是错的，好不好？但是你不要说
他有认罪，
认罪。所以一个人不要说的太绝对了，就是我都是对的，要不然神就下次我就不能上讲台了，神就不要我做了，这句话不能讲。不止他一个人啊，现在在美国还有这种人，现在也不能做了，好不好？所以我们总是有一个灵在神的面前是谦卑的，是温柔的，是顺服的啊。那么基督徒还有一种得病，就是违反自然的规律。自然的规律，什么叫自然规律呢？今天下雨了，很天气很冷了，你说我要穿一个时髦的短袖出去，好了，你倒是穿时髦了，结果感冒了，好不好？这是违反自然的规律。还有沙尔斯在流行的时候，我就听说台湾有的教会就鼓励弟兄姊妹要去服侍那些有沙尔斯的人。你看那个慈济都有爱心，你基督徒没有爱心吗？不能这样讲的，你要去你里头一定要负担啊，不能说传道人喊你去你就去，你里面感觉到了我应该去我才去，我里面不平安我就不要去，我没有把握，神绝对不会让我们去冒险。你不能说你是基督徒赶快从三楼跳下来，神一定救你，没有这样的事情啊！啊，不，这是违反自然规律了，这个不行的。沙士也是一个自然的规律，如果你都没有把握，神没有让你去你就不去，除非神的话很清楚，你要去为我做见证，你不会传染这个病，你还要把别人救回来，那可以，神没有话，你千万不能说传道人鼓励你去你就去。现在我们就是怕这种情况，好不好？这也是一种情况，违反自然规律。
他有姊妹也非常亲近爱子，就是随时随地祷告，可是他的婚姻都不好，
生意不好，
婚姻
哦，婚姻不好啊，
甚至有人要离婚，
啊，
有人要离婚，那怎么办？
啊，刚才我讲了，婚姻的问题就是丈夫和妻子的问题，这个问题都在他自己的问题，绝对不是在乎对方的问题，一定是在自己的问题，在他自己。就是他自己为什么婚姻不好，那么就是在乎他自己和神中间这个关系，一定是回到他自己和神中间的关系啊，这个非常重要。也就是说你不要基于用你
的关系很好，他绝对会，对方绝对会回转，
神的能力很大啊，对不对？神的能力很大，对方甚至闹到要离婚了， 那怎么办呢？那就是一定是两方面都觉得我处不下去了。这一边觉得说你这样做法，你这种说话，你这种态度做法，我处不下去。那一边也有这种的想法。好，那么如果两边都是基督徒就好讲，我说是基督徒啊。如果有方不是基督徒就不好说了，好不好？啊，那是哥林多前书第七章有明文的规定了。如果对方不是基督徒，如果对方是基督徒，两边都是基督徒，那两边都得应该顺服神。
那如果对方不是基督徒，那对方要离婚的呢？
啊，所以这里就是
不是也有 power 让他不要离婚？
对，但是这里有一点，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特别讲了，如果那个不信的人一定要离去，就由他离去好了。啊，他是不信的人，就是他为什么要离去呢？就是因为他干涉了对方的信仰。你要信耶稣，我就不能跟你在一起了，我要走。如果是这个缘故，那就走好了。如果不是这个缘故，那可能还是我们和主关系的问题了。他说你信耶稣可以，我现在不信，不要紧啊，他不信了，你们已经结婚了吗？啊，这里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说两个人结婚以前都没有信主，后来有一方信了。还有一种情况，结婚以前有一方已经信主，那方不信。这种情况他就没有按照神的旨意在哪里做，啊，做错了嘛？
第一步已经错了，
第一步错了，所以第二步他就要承担后果了，好不好？啊，要背十字架了。
那两个都信了吗？
啊，如果开始两个都是信的，啊，后来两个都信了，那就很感谢主了。那这两个人就在主的面前要走舍己背十字架的道路了。现在我们不知道他具体的情况了，那就是说一定要把这个姊妹要回到主的面前，这个弟兄也要回到主的面前。
可是只有一方回到主的面前怎么办呢？
啊，那么这一方面就要做到底了，回到主的面前要做到底。
彻底
啊！那么我们就不知道具体怎么哪些事情做到彻底不彻底了，好不好？
真才知道。
对，好不好？
彻底，彻底，我们外面看。
好吧，那是不是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好，我们请严姊妹为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哈。